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晚上呢是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妍。今天是5月30号呢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一直到晚上8点前呢，嘉妍都会在这收听大家的来电的。如果大家呢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者咨询的，都可以现在呢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2 13229966 32，一直呢到晚上八点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也晚上好啊，大家都非常的准时在这呢等候着啊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那开始之前我希望可以呢有些的报告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呢如果大家有好好的来收听我们五月份空中辅导的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这个离婚关顾特辑嘛，已经呢播放了四集了。我们很希望呢有一些听众们，如果你们有听到我们这个离婚关顾特辑，而你们也有一些的想法或者是一些分享，我们非常的鼓励你们呢可以来电或者呢在短信和电邮分享大家听后感。因为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大家给我们一些的交流，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单方面呢去为你准备内容，我们都很希望听到大家了给我们一些的回应。无论是你觉得听完以后是你个人有得着，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得到一些的帮助呢，当然如果说哎呀这个话题不是太让我们很适合，你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呢在以后做一些的准备的时候有一些参考啊，知道要怎么去准备内容会更适合大家的需要的。那大家可以透过短信或电邮告诉我们，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还有呢就是下个礼拜啊也是很多的考生，就是高考或中考临近了，我们也鼓励考生跟家人真的是要在这个时间你们要彼此鼓励，多多的去跟你的如果现在真的准备当中的孩子啊这个家长就要多鼓励陪伴，可是也不要经常好像很唠叨他们，要给他们空间。最好就是要多多祷告了。是的，那么我们呢在这呢就送上一首的诗歌，让我们来准备，等一下回来就接听大家的电话。
家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的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属灵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
一首非常温柔的《让我》啊，这首诗歌呢，江岩非常的喜欢呢，它的副歌的部分就是呢，让我们赞美呢，非单单是用美词，让我们敬拜。不单单是方式，让我服侍呢，不是只靠我的双手，而祷告不是只有用口来讲的。因为呢，我们爱人呢，真的不要虚假，而且要待人由心而发。让我们来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啊。我希望大家呢，今天听过这个诗歌的时候呢，也可以呢，好好的细味这个歌词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作为跟随主耶稣的，你对待你的家人是否也是真的不要虚假，也要从心而发的来爱他呢？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姊妹在等候，我们跟她来连线。喂，你好，郭姊妹。
你好，佳妍老师。
你好，
很高兴又能
对，很
高兴又能和你分享，
是
我现在的情况。
对呀，对呀，
就是因为孩子是6月22号，要去参加那个中招考试嘛。
对呀，对呀。
然后他不是在家，休息了快一年。中间他课程落下了很多很多的。我就是有点担心。因为他现在也没有那种备考的状态嘛，我有点担心他到时候如果也不去参加考试的话，然后他就会好像一直这样的状态。
对，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就是多讲一下呢，就郭姊妹之前打过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了，您的孩子呢因为厌学啊，他一年没有上课啊，那最近你也跟我们说其实他有好转的是吧，就是有一些地方也改变了，他现在就愿意出门，有没有说偶尔会出门这样子啊？
现在出门次数也挺多的，
对对对，
每天能出去个两三趟。
哦，这样子，但是你知道他去哪儿吗？
知道，他都会给我说。
对，
基本上都是接送弟弟上学放学，有时候自己骑着电车出去散散步。
对对。不错啊，就是他也就是可以自己去可能是他自己一个出去还是会约朋友啊这样子啊。
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和他小学同学约着一起玩。
所以他是有正常的社交了，就不是说只闷在家里，只是他不想去上课而已，对不对啊？
对，他就是现在他目前的状况是不想去任何一个学校。
那姊妹之前也跟我们谈到说你希望他可以填那个高中，再帮他去申请一个位置去读书，但是他不是太想，
这个，
对吗？
今天我说也是神的恩典吧，我就给神祷告，然后神也感动他，他说他愿意填。
是的，是的。
虽然中午他情绪，反正提到填志愿情绪他有一点火爆，就是有一点反正看着不开心嘛，看啥都不开心，但是他也决定填了，所以我说这是神的恩典吧。
对啊，所以他现在就决定说要填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你自己观察，他是突然间想通，或者是有什么好事发生让他有这个转变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神在他心里边做工了吧，反正他就是填他这个志愿给他考试那个是不影响的。就是
对，他现在你说他因为他也是6月22要去考试的，但是他也可以去申请。
对对对，
这个招生是两回事来的嘛。但是他现在
那个志愿填报就是根据一模的成绩，但是一模他没有去参加嘛。
明白。
因为他觉得他一走到学校，一走到考场，他心里
就很
紧张，全身紧张，难受，害怕，他就不想在那儿。
对呀。那如果说他现在愿意填的话呢，你觉得他还会去考试吗？
还是个未知数。
还是不知道的。但是就观察吧。不过我觉得在孩子的转变当中，好像刚刚你说神在他的心里动工，而且呢你也要多欣赏他愿意踏出这一步啊，我觉得对他来说也不容易，对吗？
对，是的。
而且他现在就是说可能是比较稳定一点了，嗯，他的情绪各样，你觉得他会不会比较稳定？
嗯，反正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很少笑，最近这阵子吧，就从我打完空中辅导之后，加上后来就是在咱这边，
嗯，
哎，咱那朋友聆听的 APP 上也听了好多好多节目，嗯，然后每天差不多听4个小时嘛，也坚定了对神的信心。以前就是没有一点信心，反正现在就是每天早上也去聚会，参加那个早读班，然后每天也祷告，
嗯，
这样的。回到神面前之后，我发现神确实也是真的，一点点在他这边做工，在我心里也做工。我和我妈的关系有好转，以前我是听见我妈说话我也很烦躁的，现在神真是，我就说我自己做不到，让神帮助我，神真是也忧伤痛悔的心他也不轻看。现在我听我妈妈说话，我就是有一颗那种，嗯，怎么说呢，嗯，能够静下来听他说了，不像以前可急躁。
对，
所以说他这个情绪反正也是有转变，起码嗯，他现在会把自己的不开心过程什么说出来，以前他就说我不想跟你说，他就是门砰一关就进自己屋子，但是现在会能准确表达出来自己哪个点不开心。
嗯，
比如说他和他弟弟之间也会发生一些冲突嘛，他俩本来相差11岁，然后有的时候他发现他弟弟有些方面做的不好了，他就说妈你这个方面你不能纵容他，他这方面做的不对，你再打他。我就说嗯，有的反正妈妈是这样想的，能不打就不打，能给他讲通就给他讲通。然后孩子有的时候就是心里边可能小时候隐藏那种伤害都爆发出来了，他就说为啥我小时候大事小事你们就打我那么狠，嗯，你们全家都打我那么狠，为啥现在对我弟都不打？他就是以那种非常委屈的那种表情给我说。然后当时我说这点是妈妈对不起，妈妈以前确实是也不知道怎么去教养孩童，不知道怎么有好的方式对你们，现在妈妈也在学习中。然后他就很委屈的说一句，带着眼泪说，难道我就是试错品吗？我就是试验品吗？你们在我身上做实验吗？我说不是这个，不是这样，孩子真的不是这样。
嗯，哇，太好，这个对话真的是看到姊妹呀，你其实真的是做了我们以前一直鼓励，很多时候家长就说以前不懂教育孩子，然后就带来很多伤害。那现在你懂得怎么去回应你的小孩了，而且你还懂得要去道歉。其实你可以看到改变，不单单是只有神在你的孩子生命里面做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姊妹呢，其实你自己的改变也带来他们的改变，你有观察到吗？这一点？
对，以前我是不理解这句话，就是说，一旦一个人在神面前，就像我妈和妹给我说，一旦你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回转下来，神就会慢慢的，别人都会联动的改变。以前我就是有点不太相信，我就觉得，好像为啥别人不变，我要变？我变了就觉得好像自己内在里边，现在能感觉到吗？就觉得好像老吃亏，就觉得为啥我付出那么多，万一我付出那么多，别人不回应我咋办？我以前就这样想，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不是那样。就是我也明白自己作为这个基督徒的活着的价值，就是说，怎么做光做盐，就是真的是落实到生活的点点滴滴，不是光喊口号了。
哇，对，感谢主。就好像我刚刚开始节目的时候，就选来那首歌，就是讲这一部分。其实就是讲这部分，就是我们不是光讲而已，我们一定要就是活出来。就好像郭姊妹你刚刚说的，你以前不懂，但是呢圣灵会一直改变帮助你。当你愿意他处不比如你说你就听节目嘛，其实你只是简简单单就是听节目，慢慢节目里面讲的你就把它就是听进去了，你不单单是听，你还做出来，你愿意尝试改变，你就看到这个就是谦卑。我们说因为你不再看自己的我们说自己的想法更重要啊，或者我自己觉得我是对的，其他人是错的，你愿意学你做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谦卑的表现，然后呢上帝就可以使用你， 来改变你的家人。所以真的非常感谢郭姊妹，今天你打这个跟我们联系呢，你真的是做了一个见证，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的见证。当然孩子以后会怎么样我们还不能确定，可是我觉得你开始有这些改变之后呢，您的孩子也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定的。
感谢神的恩典，
嗯，
就靠神的恩典站立吧。
对，
这样
说。对对，一定是。而且呢你要记得这个当中呢一定会有高高低低，可能今天孩子心情比较好，他可以比较多做到你的这个期望，可是呢可能改天呢他又反反复复。不过你要记得呢，千万呢就不要气馁啊。我们说因为反反复复呢是正常的，人都是会反反复复，但是我们就一定要每一天就要祷告跟主说，今天我真的很需要你帮助我啊，求主帮助我去面对这些反反复复。特别是孩子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你说他其实他要从那个厌学当中走出来，他其实有很多其他的配合都需要姊妹来努力的。比如说你要多了解为什么孩子他会厌学，这个可能你要多了解跟进。以后如果他真的再愿意踏进学校的门，你就要避免有一些事情，你要先跟他就是做好心理准备。比如在学校里面他的社交，他的环境，他自己怎么跟人相处，那些压力怎么排解，你要教导他的。对，这方面呢你可能要多看书，你要多了解，然后你要教你的孩子，当他有一些恐惧的时候，比如你说他很害怕考试啊，或者很害怕，他要懂得讲出来他害怕什么，他要懂得自己害怕什么，他才可以面对他，他才可以克服他。你可以在这方面多学，教导你的孩子排解压力的能力啊，这个呢他才会慢慢强壮起来。那他再一次愿意去读书的时候呢，他就会懂得哦，原来考试也不是那么就是一件很害怕的事情。而且他考得好与不好，这个也不会影响到妈妈爱他的心。你要多跟他说这一点。嗯，
就是我觉得是自己这一点好像很缺乏智慧，就是有的时候写的好像不太会用。
嗯，
感觉到比如说孩子在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嘛，他比较他看一个短视频，或者是说对一件事情别人的做法，他就会有提出自己的价值观和观点，然后我就会提出我的，然后他就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不太听我讲的。
嗯，
他好像觉得可能我是在讲道理，或者是说我在强把自己的价值观输送给他。
嗯，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会出现这样的分歧。
所以姊妹有一点你讲出一个重点来啊，我们跟青少年的孩子相处呢，千万呢要学一个技巧，就是呢我们要好像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其实的意思呢就是你要学聆听，你不要那么快呢就要去批判你的孩子的一些价值观和想法。因为青少年他们愿意跟你讲出他心里的感受呢，这个呢其实他是跟你想要表示想跟你有交流有沟通。可是很多时候他们为什么会不愿意再跟父母沟通，因为每一次他讲出自己心里的话的时候，父母都会反对，或者是觉得你的那个想法不对，我的才是对，然后就会想他跟着我们的想法来做。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跟青少年永远好像呢就是不能沟通。那所以姊妹你可以呢这个通我们这个电话之后，你可以回去思考一下，还要祷告一下呢，就是你求主给你智慧怎么跟青少年沟通。你学一个技巧，就是 闭上嘴巴听，这个第一步。第二呢，就是你可以问他问题的，你如果觉得说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那你就用问题来开始跟他讲话，就说原来你是这样想的，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啊，我很想了解多一点点。其实你用问题引导他再讲多一些他的想法，可是你要千万不要说你这样想就不对了啊，这个就不能说出口，这个你先不要说出口。虽然可能你跟他想法不一样，或者是一些建议意见不一样，可是你把这个先放下，然后先听他讲完以后呢，你可以用问题来引导他，再慢慢说出如果是我的话呢，在这个事情上我会选择怎么样处理，这个你可以慢慢学。对，对，这个就是一个技巧。对呀、
是不是可以这样，就像你说的佳妍老师，就是说在我们之间有些问题的时候，不同观点的时候，我就是先静心的聆听，尽量少发表意见，然后我会用提问的方式回答他，然后把他那种不管是正确或者不正确，把他那种观点带到神面前，让神的灵来引导他。
对，
这样会不会更好的？因为现在我自己暂时没有，可能有的时候那个智慧不充足，不具备。
对，是的，是的，姊妹，就是先听。当然如果他很明确有一些的想法是违背道德或者是很明显是一些错误的，那你就要立刻就有点纠正嘛。可是你的态度还有你讲话的语气都是需要去就是要好好去调整，你就不要好像哎呀你这样就不对了，你要听我说，或者骂他。这个呢就是一个沟通，他看到你的态度跟语气呢，如果他觉得不爽啊，他也不会继续跟你谈的。所以我们跟青少年谈话呢，你要学的是除了是听，还要你的语气，好像刚刚说你的这个情绪要稳定的，你不要那么容易给他带着你走。因为有一些家长就很快就生气了，他一生气呢就是骂跟唠叨，那个孩子就立刻不跟你讲话了。所以你要把你的情绪要去训练自己，这个我们说是情商嘛，就是要高一点。你听他讲的话你不要那么在意啊，其实他是想表达想跟你沟通而已。然后你就听完以后呢，你就把他的想法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求主来在他生命当中做工。当然你的角色就是陪着他成长，他有什么偏差的时候你也需要把他拉近上帝一点，就不要说看着他掉进那个峡谷了你还让他走那条路，这个也不是。对，
那肯定不行。
对对对对呀、好啊，姊妹，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啊，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希望你可以再多一点的练习，然后呢你再跟我们谈孩子有什么成长 好吗？谢谢郭姊妹的电话。喂，你好，林姊妹。
你好，老师你好，就想分享清空中辅导的感受吧。因为我是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每天都有很多家务活要干，我还要照顾孩子每日的一日三餐，就是要做很多的家务。然后我每次一做家务的时候，我就会把空中辅导给放出来，就是给了我一种动力和力量去做事情。为你下厨，细心烹煮。然后听完空中辅导就会让我生命成长一些，不会再像婴儿时期吃奶的时期能够去探访啊，或者说去当门徒啊，或者能够去分享信息。虽然很忙碌，但是我有闲余的时间我一定全力的去服侍。生活可以很简单，只是我为你点一碗饭，与你懒懒的就赖在沙发上。让我觉得听到空中辅导的时候让我觉得心里很舒服，特别是我干家务的时候，每天早上6点起来给小孩做饭，然后中午做饭，晚上要打扫卫生。因为我们的孩子主要是我们自己带嘛，我们听空中辅导我也是慢慢改变才觉得真的是孩子要自己亲自亲为去带，然后家务也自己亲力亲为去做， 所以就会很累，但是累虽然累，但是很开心，我能够觉得自己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陪伴其实就是最美的摇摆，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是的，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有时候呢，恩典呢不用太复杂，或者是一些非常轰动的事情，其实是每一天生活的小事情，您都可以发觉。好像刚刚那位的姊妹她所说的见证啊。好，现在我们一同的来收听另外一位姊妹的电话。喂，你好，崔姊妹在吗？
你好，黄老师。
哎，你好，姊妹。哎，你那边的那个声音有点杂音，你听到吗？
现在怎么样呢？
哦，现在好好多了，是不是你刚刚开了这个收音机呀？
对对。
哦，好好好，没事了，现在很好了。
我想，对，就是我想说，就是我总是恐惧，总是在恐惧的，害怕里面，总是觉得我怕我犯罪，然后那个罪还没来我就害怕我会冲动的犯罪，就是那种犯罪的冲动，我总是想把它压制住。
姊妹，首先那个崔姊妹，你最近因为有一些听众可能都之前有听过您的分享啊，那你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的近况吗？就是你要带孩子，你的孩子现在成长如何呀？
我还是三个小孩在带，最小的一岁半了，然后但是我还没断奶，就是也吃饭也吃母乳，他们想让我，就是我妈跟我老公，他说想断奶，然后我没有同意，他们想把孩子送走，说是送到农村给他奶奶带，然后我也没同意。还有呢，他们又想让我去找个工作，我也去找了，但是我觉得我带孩子夜里可能，然后白天还要干一天活，我觉得身体还受不了。然后那天我去试验了一天，感觉都累得腰疼腿疼，反正我感觉我暂时还不能去干一些我承受不了的。然后因为我的丈夫他不干不工作，所以我就很焦急，然后我妈就说让我去找工作。然后我的大儿子呢，他天天呢就喜欢玩游戏，因为他小姨给他买了个iPad， 是就是他就是今年就是放学了就想玩，然后就过年的时候过了年给他买的，然后就是他天天就想玩，然后给他控制时间呢，他还是想玩那个里面那个游戏，跟他同学可以在一起互动的那种，所以他成绩呢也还行吧，但是英语不好。成绩就七八十分那样子，就是我很焦急，然后很焦虑，但是我一说呢，他也很烦，我就觉得不能老说，不能说
了。姊妹，你的大儿子他现在多大呀？
大孩子11岁了，
十一岁，
他上五年级了。
五年级，对呀、那他这个平板只是今年才开始给他的是吧？
对，是他姨给他买的。
对呀、所以反而我现在希望呢就是要抓紧时间呢，要给你一点提醒哈。因为呢，当你开始给你的儿子玩这个3C 的产品呢，我们必须要好好跟他管理这个，你要跟他就是要定好一些规则。你说孩子的成绩还好，这个呢你要保持的。如果你只是放手给他玩了，以后没有给他规则的话，我来说，我觉得孩子他你要先观察，他不是说完全不行，其实即使 只是说他的分数可能不是你期望那种，可是重点是呢，希望您可以好好去帮助你的儿子呢，去控制他，就是使用这个平板的那个，你可以每一天帮他定一些时间，什么时候可以去玩，就是做完功课。 或者他温习完过之后呢，他才可以玩，这些呢是你来给他规则的，要不然呢很快呢你的儿子呢就不会再听您的这个，你说你每一次说叫他不要玩不要玩，其实你一定要有一个具体一个时间表还有一些规则给他去跟随，因为你一直说不要玩， 那他只会觉得你很烦，因为我想要减轻呢你这个去教导孩子的那个压力啊，因为你本身自己已经很多的情绪上的需要，然后你也跟我说小的那个孩子还没断奶，那个呢我也想要问，为什么你坚持要喂人母乳，为什么你坚持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钱买奶粉，然后呢吃的饭呢就是很单调，就是只有米饭和馒头啊。
因为我要了解，因为每一个家庭的需要不一样，因为你跟我说你不能兼顾那么多的时候呢，我会如果真的是可以选择的话，我会建议妈妈可以 给孩子就是要开始要断奶了，这样子呢你才可以多一点的空间你休息和工作的，可是呢当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就是对，就是要先听您的原因，原来说因为你这个经济上的原因所以你需要自己亲喂，那我就知道了。好，
只要是没人帮我带的话，对，
他要把他送走的话我就见不着他了，对呀，因为他要送到农村都是几个小时才到的，他一直把他送走，那我就不能长时间才能见到他的话，我不想把他抛弃，明白，不用想到那么严重啊。那你跟我说你现在经常会有很强烈的这个罪恶感吗，是吗？就是很害怕， 焦虑，这个之前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况，那我们之前也有建议姊妹你要分配时间你自己，虽然你照顾家庭很忙，可是你自己也要分配时间去祷告安静，我不知道姊妹有没有实行或者说也曾经尝试过，有没有遇上一些困难，有没有呢？
上一次黄老师都说了，但我在家灵修就是有那种有安静的时间，对，我也做了，做了以后呢，我也看一些圣经上面讲的不要给自己定罪了，可是有的时候我总是害怕我会得到惩罚，因为我的环境呢就让我没有安全感，然后我一做错了我妈， 我父母他们好像都在论断我攻击我，那我丈夫我也就做的他达不到他心里想的，他就会攻击我，甚至动手暴力打人，然后反正他一生气就打人，好像我也允许这样子做了，好像我自己感觉我自己都给自己定罪，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我妈都说我这不好那不好， 甚至都觉得我觉得在他眼里我都不应该活着，然后我就给我这种感觉，虽然说他可能不是那样，但是他讲的话就给我的这种感受就是你不值，没有资格活着，你不值得被人好好的对待，我就这样感觉。那我上一次也提醒了姊妹啊， 您跟我们，我知道你的这个家庭背景，让你带来很大的这个不安全感，我们都知道这一个东西，所以为什么上一次跟你去分享的时候就建议姊妹呢，您除了安静之外呢，其实你要重建你对你自己的价值嘛，你记得吗？你记得我跟你提过这一点吗？你记得吗？ 可是又加上我这个罪恶感， 因为我总是害怕犯罪，可是我好像对罪恶又无能为力的感觉，很挣扎。
你所谓的罪恶是什么罪恶？就是什么罪恶？
就是我越不想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跑出来了。就是我比如说走到路上，我遇到异性，我说上帝不是说凡间的妇女动了淫念的罪都是淫乱嘛，然后我的心里就想我不能见到异性有淫念，然后我越不想，好像那个东那些好像就浮现我脑子里的，然后我就越想逃避，然后就好像是强迫思维了。
嗯，
然后
很明显是的，姊妹，很明显呢您有一些强迫的倾向。因为呢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其实呢我们要懂得看呢圣经他所说你刚刚说的那一点呢，其实他的意思呢其实是要我们了解我们人为什么会就是很当你开始有一些不好的意念在你心里面就是发芽生长的时候呢，那么你就会容易这个行为就出来了。可是呢其实圣经这样讲呢并不是要威胁或是恐吓我们，反而呢你要看圣经的部分呢，我就是建议你要多看就是关于耶稣的爱的部分。因为你要重新来认识你的这个在耶稣里的价值我以前也曾经提醒过了姊妹，当你就是因为你的焦点偏差了，你要专注在主耶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这个经文你就要多看啊，主耶稣为你的生命就是牺牲。为什么主耶稣会为你牺牲？因为您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之前也有跟你提过所以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其实你要看这部分，因为你生命当中缺乏爱，从你原生家庭还有你现在的家庭都缺乏这种无条件的接纳。你说您的无论是丈夫也好或者是你家人也好都是对你很多的批评挑剔，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鼓励姊妹你要看上帝怎么说，不是人怎么讲。人在你身上的这个影响呢，当然他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痕迹，可是我为什么要教导你要去安静自己去祷告？因为我要你练习把你的眼光从人的里面转变到看着耶稣。所以呢今天之后你再一次试试看，你把你的焦点从这个人的身上转到主耶稣的身上，而且你看圣经当中不要被那些东西就是扭曲了你其实那个不是跟你说就是要恐吓你的，圣经不是这个意思的，圣经是要你去了解上帝的这个跟你的约。我们说为什么圣经叫旧约跟新约呢？其实就是上帝一个对我们人生的拯救的计划，这个就是跟我们立的约。所以你要专注在看耶稣的爱里面。这个呢我希望你可以重新再看这个四福音啊，你重新看你特别可以看这个约翰福音当中呢，你可以从约翰福音开始看，慢慢看，你看了以后呢你有什么得着你把它写下来就是。但是我希望你看的是耶稣他的教导，还有他教导的背后其实他想带出来的不是恐吓我们的那种，反而就是耶稣怎么爱他的门徒，你可以看耶稣怎么去跟他们同行呢他怎么去真的是拯救病人呢你要去看耶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是有意思的，也是出于爱的，对不对？
对
对，
我都是总觉得都到处都是有人要要害，不是说他们说我还有被害妄想，
是啊，
因为我不是，我真的是在家里有被伤害
我知道你被伤害，所以为什么你要寻求医治？ 因为您因为我跟你这样谈话几次呢，我知道你是被你需要的。如果真的觉得有一点点，真的是哇，我自己不能做了，我自己真的很需要什么，我觉得说你继续打电话来可以的。当然我也希望姊妹不要去到一个需要看心理医师，可是如果也真的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考虑看有没有这个需要。就是可以比如我们情绪健康热线，你可以，我们也可以希望你可以跟廖医生也谈一谈，看你的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有其他的，比如有一些药物帮助你，让你不会那么焦虑。但是啊，现在你在喂养你的孩子要吃母乳，所以呢就不建议你要吃药的。所以反而呢在这方面你必须要，我是强烈建议姊妹你真的要安静，就是每一天你要找一个小小的时间安静，在主里面祷告，然后呢当那些恐惧再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要奉主耶稣的名把这些恐惧呢，你就直接叫他离开你。因为主耶稣是真的是他的名字可以帮助我们有能力把我们这些不属于他的意念放下来，这个你是要操练的。对，这是要祷告，你要祷告。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叫那个不好的思想或是那些恐惧，你就奉主耶稣名叫他离开你。然后你要每一天你看圣经的时候，那一段经文就是可以补充您的这个心灵里面的一些恐惧啊。你要先做这些部分好吗？嗯，你先做一下，然后再观察，然后我们再继续跟你谈好吗崔姊妹？
就是黄老师，就小孩子玩那个手机那个平板，我就要给他限制时间，然后也不
要
打他，也不要，
当然
也不要
你打他没有用的，你跟他好好的谈，他已经11岁了，他可以跟你一同协调，比如今天妈妈可以给你玩1个小时，可是你要先做完功课，然后我就要给你玩这个小时，如果你做不完那个功课以后呢，我就把你玩这个平板的时间就缩短，这个是你做主的，对不对？因为您是家长，你一定要好好设定一些规条让他来跟随你。如果他发脾气你也不要说因为他发脾气你就给他，不行的，发脾气更加不要给他，让他知道他要平静的跟你去沟通，你明白吗？好，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你谈到这里啊，谢谢姊妹的电话，我们继续来听另外一位姊妹的电话。喂你好吴姊妹。
哎，你好黄老师。
哎你好，是的啊，姊妹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哎，是的是的。
好好好，那你说一下现在的情况是。
就是我家小孩大儿子他现在上高二了，上高二了，高一的时候他成绩还是在班里面前10名，然后到了高二了呢，然后上学期的时候他成绩下降了，降到20多名，然后呢我就也没怎么说他，我说你加油给他祷告。后来就是下学期了嘛，考试一下子倒数第6名了，这一下子因为他之前是住校，然后呢一倒数第6名呢，就是我们很紧张很担心，然后呢我丈夫也怪我说我慈母多败儿，说我管得不严，然后呢他就给我家儿子打电话说，就是打电话讲说的，你不好好学习，你将来就是说要打工，你考不好大学就是很苦，就是别就是像吓唬他一样，就说的很严重很严重。然后呢，我就是鼓励他的话，就是你加油，反正就是说，没关系，多自己要多努力，不给你压力，你要努力。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我丈夫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也不知道怎么跟小孩讲，能跟他让他能学习方面能够提升。所以说，
是的，
怎么
也问一下您的一些背景呢？你的大儿子他住校，就说他多久才回家一次啊？
1个礼拜， 他一个礼拜他就是回到我因为我婆婆我还有一个小儿子，
嗯，
他上高一，然后我租的房子离小儿子近，离大儿子有七八里路，然后我怕路上有，感谢神，路上有不安全嘛，骑电瓶车不安全，我就让他住校，我说住校方便一些，然后呢，他就一个礼拜回去跟他奶奶在一块儿，我在打工嘛，嗯，然后就是说，那个，让他住校，住校了，然后老师也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他，下完晚自习回去，不学习，就是跟那些同学在玩，要么吃东西，很晚才睡觉，
嗯，
然后早上起不来。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说他写字不好看，就是说歪歪扭扭的，还说他就是说学习不用功了，不像高一的时候很用功，好像高二我也问他，我说你高二是不是变难了？他说难了，他也没跟我讲实话，他完了。他说我说是，他说是太没有高一时候，就是说高二的时候什么学习比较困难，就是很难了，就是没有那么容易了，就是这个意思。
对，
然后学就是做读书的时候也不那么不希望多背书了什么的，他也就是说很困难，就是说背记不住，他说他记不住。
嗯，
老师给我们讲的。
那首先这个姊妹您当每一次当讲到孩子如果成绩从这个前十名掉到这么多，那我们真的是需要姊妹呢，你可以回去真的找一个机会呢，真的是只有你跟你孩子单独相处面对面的，真的是跟他好好沟通一次，你要更多深入一点的去问，不是只有名次，而是问他在学校的生活是不是遇到一些难题。因为一般来说成绩从一个那么高的位置掉到最后，中间一定是有一些原因。你可以说他可能是因为没有那么专注了，因为他住校以后跟可能认识了一些同学跟他们玩什么的，但是呢如果从这么前掉到这么后，他是不是有一些转变，有一些比如交朋友啊，或者他学习里面遇上一些瓶颈，就我们说他跳不过去的一些突破不了的点，他有什么他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你可以多问你的孩子。
是，
对对对，因为你要了解他为什么会退步这么多，你才可以想方法帮助他。你刚刚问我爸爸跟你的教导哪一个方式是比较我可以告诉你，恐吓一定没有用，没有用。恐吓只是让那个孩子他其实也知道的，你问十个孩子有九个都会告诉你，当然我知道我现在不用功我以后就会怎么怎么样，其实他们很聪明，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只不过他现在是有一些东西他跨不过去，所以我觉得说姊妹你除了要鼓励，这是你的态度，当然你鼓励他那个是很好，只是你要更多做多一步，就是你要亲自去了解你孩子学习到底有什么困难他是跨不过去，那么你就要从那边来帮助他。你跟他学校的老师也要多沟通，除了老师说一些比较负面的观察以外，你也可以跟主动的跟老师说，好，我的孩子有这个情况，那老师你可以有什么建议给我帮助大家，就是老师跟你一起合作帮助这个孩子来学习有进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对，因为你要一定要主动的去跟老师沟通这个怎么帮助你的孩子重新，我们不是说进前十名那么厉害了，就是重新就是重拾那个学习的兴趣，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他为什么会退步嘛，对不对？对啊，因为他住校的话你很难去24小时监控，对不对？他要做什么你很难控制的，可是我觉得你现在反而你的 优势在哪里呢？就是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如果他跟你关系好呢，他会愿意跟你分享，他也知道妈妈是愿意帮助他的，他就会有机会觉得自己求救有门呐、啊。我们说，因为你恐吓的话，他怎么去找那个恐吓他的人帮助他呢？如果现在你跟丈夫两个来对比，我觉得你的孩子会更愿意跟你说，比跟你的丈夫说，这个机会你会更多，因为你会愿意鼓励他，他就会愿意跟你谈多一些，所以你要抓紧这个好的机会。如果有一次他回来家里，你要真的是分别时间跟你的孩子好好的去吃个饭也好，就是去关心他，妈妈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除了祷告以外，祷告当然重要，可是你除了你为他祷告，你也要教导他自己也要祷告，对不对？
是
对呀、啊，不是只有你祷告，你要抓住他的手跟他一起祷告，因为这个是一同去面对的。而且我觉得你的孩子既然他可以去曾经考到前十名，代表他是会读书的，只是他现在遇上一个突破他不了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要帮助他突破。你也可以问譬如是不是有些科目他是特别难的，那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比如找一些补习班给他或是怎么样，你也可以跟他商量的，对吗？
是
对呀、啊、对呀、啊、嗯，那我觉得你试试看这个方法，要先了解孩子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好的
嗯。哎，对，我觉得姊妹你做得好的，因为你是用一个鼓励方式。我们经常是鼓励家长啊，那种传统当然打呀骂呀，那些呢，那个不长久，只有爱的教育才是长久的。可是这个爱呢，不是从人来的爱哦，而是你的爱一定要引导你的孩子去耶稣那里，你自己也要好好的跟神建立关系，这样你才可以真正用神的爱陪孩子成长的。这个就是爱的教育，这个是基督徒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是的，
对对对。好啊，姊妹，那有还其他的问题吗？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是我让他不是，就是他住校，有时候受到其他同学的影响。
嗯，
我说孩子呢，就是心肠的也有比较软，不会拒绝人。比如说，同学会让他去买东西了，或者什么东西了，
嗯、
他都会啊，很热心的，很热心肠，就是帮人家去买或者跟人家一起去，他不会拒绝。
嗯、对，
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有时候我也想不到，因为他、我也问他，我有时候问他，我说你在学校里面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说的，你一定要告诉妈妈。你有什么事情，一定要不要瞒着我们大人，我们大人肯定会帮你。
对、啊、
他有时候他好像没有讲，都他感觉他自己能那个。
我觉得要耐心的，因为他现在多大，他是16对不对？大概
是17、18岁了。
17、18对呀、啊。他就是在这种你一定要很多的爱心与耐心跟这些17、18岁的青少年同行的，所以也不要强迫，只是就说你觉得对呀、啊、你做的方向是对的。如果你真的发觉他有一些界限上他不懂怎么去跟人拒绝同学或怎么的，那你就可以主动的去给他引导了。我们通常就是会把我们自己的以前的经历跟他分享。比如我不知道姊妹你以前小的时候你怎么去交友啊，你跟朋友之间呢的相处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多跟你的儿子分享自己的经验，让他知道哦，原来同学是彼此鼓励的，而不是说哎呀他们要去玩什么我就一定要符合他们，他们才会跟我做朋友。不是的，真正的朋友呢是彼此支持的嘛。对，
对，
你多跟他分享你自己的经历呢，他会愿意多听的，他会比较喜欢听爸爸妈妈的故事。对，
是的。嗯，有时候打电话想不到。
哦，所以要见面哦。真的啊，打电话是已经隔了一层。我们说真正沟通呢，要面对面是最好。就是你一定要分配一个我们叫做优质时间，比如他下一次再回家的时候，你就特别跟他两个出去吃一个他喜欢吃的餐厅，然后大家就坐下好好的，要营造一个我们说是沟通的好的环境。然后呢，你就可以跟他好好谈话。哪怕只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其实对他来说他很珍惜，每一个孩子都珍惜，如果是健康的了，其实他很渴求跟爸爸妈妈有这么样的一个接近的距离，对，他内心很渴望啊。对呀、啊、好啊，姊妹，谢谢你今天打电话来询问，我们继续为你的孩子来祷告，希望你也要继续了，加油，对，不要放弃，谢谢你的电话。好，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呢，可以接听到三位听众的电话，我们呢也鼓励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听过了以后呢，今天晚上你也可以为他们来祷告。当然如果你也有相类似的问题，也鼓励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热线开放的时段呢就拨打电话给我们的。我们的开放时段是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和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您都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